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彼得前书我们会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在这边我先问大家，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领袖的？可不可以请你举手一下？只有两三个、四个 ，OK， 不是很多。一讲到基督徒领袖呢，大部分人呢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都很谦虚。我们都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领袖。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在这一章里面呢，保罗对于教会的领袖的职责的教导。那他在这里面呢特别讲到两种人，第二节讲到是做基督的，那另外一个是在第八节讲到做监督第一个是讲到做监督的，然后第八节是讲到做执事的。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来说呢，好像这一章呢只是在教导在教会里面这些做监督的、做执事的人，他们需要来遵行，那就跟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好像跟我们都没有关系。以至于我们看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跳过去，要不然呢我们就不是为自己读，那为的是呢教会里面少数的这些教会领袖，我们为他们读的，把经文上的这些要求呢我们就套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从这些经文来检视他们有没有达到这些的标准。如果我们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看这一章的经文，那去检视别人、去批判别人，那我们就错失了作者保罗他在写这段经文的目的。上个主日我们说到，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跟在圣经里面这个世界有着语言、有着文化、有着地理、时间各样的不同的差异。我们需要先了解在圣经上的话，在当时的语言、文化和地理上，特别是对提摩太、对以弗所教会的意义，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转换成对我们和 PCCO 教会的意义。要不然的话，我们若只是按照经文上的字面上的意思来套用，我们的教会有没有监督都不敢说你们才来，刚刚来到教会，教会里面有没有监督？没有。我们的教会有没有执事？也没有。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这章经文呢就跟我们的教会没有关系。我想这不是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用意。事实上在新约里面，特别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牧师长老、监督这三个称呼呢常常是交互互通的使用。所以保罗在这边所讲的监督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指的就是牧师跟长老。不光是如此，圣经中监督的一词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呢，它是讲到是守望者，是指守望教会方向的人，是指确保教会群体是遵循着使徒们他们领受主的教训所领受来的这些真道在教训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去遵行的人。但我们不要忽略了，在保罗特别是在初期教会，在那个时代，在保罗书信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讲到的教会，通常指的呢是指在家庭里聚会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保罗特别说到以弗所教会呢就是在雅居拉还有百居拉他们家里聚会的教会。所以呢如果当时的教会的规模按照当时教会的规模，相当于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是跟教会里面的小组是一样的。所以对我们而言，做监督的不光是牧师、不光是长老，其实也包含了小组里面的区牧、小组长、副组长，这些都是在基督群体里面做属灵守望的人。从第八节开始是讲到做执事的，执事的原文呢是讲到是服侍的人。圣经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最初选立的七个人、七位执事当中，最有名的是斯蒂凡。大家都记得这些执事选立他们是做什么？管理饭食。那我再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星期天在厨房里面去侍奉过的人，在厨房侍奉过的人有多少？ 几乎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我们都在厨房帮忙过、侍奉过。所以我们这些在厨房侍奉的人，谢谢你们的侍奉，但也告诉我们，在广义来说，你们就是做执事的。初期教会因为事工比较单纯，可能只有管理饭食这一件事情，但在现在的教会，因为所做事工上面复杂了很多，我们有管理音响设备的，我们有管理投影片的，有周报、教会网站，有做招待的，有在主日学里面做老师的，是做助教的，在小组查经里面带领查经的、带领诗歌的等等，所有侍奉的人，其实在广义上来说都是做执事的。况且耶稣说过，外邦人的领袖是治理，是超权管束人的，但在基督中间，在基督徒的中间不是这样。基督徒的领袖是做信徒的用人，是做众人的仆人。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要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一到十六节，我要从保罗的教导，我们要来明白，我们要来成为合神心意的领袖。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六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人，善于教导，不饮酒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贵之处，让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指望你快到哪里去，所以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子和根基，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来到你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永远不变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你的话语当中知道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救赎，我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与神和好，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与神连结。为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当中，我们是要来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把你所赐给我们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有衣有食的所有的，在当中的其中一部分的金钱奉献了给你，表明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你来管理，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行使。你所悦纳的不光是我们奉献的金钱，更是我们奉献的心，把我们自己全人的奉献给你。愿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身上能够遵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同行在天上。让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单单的来仰望你，倚靠你，敬拜你， 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首先，我们要在要来看到合神心意的领袖。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颗渴慕为主侍奉的心。在第一节，保罗说到，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在这里，保罗用了两个动词来形容基督徒领袖的心。第一个呢是想要做基督徒领袖的心，第二个呢是讲到要有羡慕善工的心。如果问基督徒有没有想要做基督徒领袖的，刚才我们已经看见了，只有少数几个人愿意回答他们是想要的，是愿意的。但如果再问有没有羡慕善工的，但我相信呢，几乎所有基督徒都会回答，是的，我愿意，我羡慕去做善工。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羡慕善工，就是羡慕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愿意投入，我们愿意参与这些事工，这样的羡慕的心很多人是有的。以前我在做学生的时候，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在当时的学生团契里面，我开始在侍奉上面去操练。刚开始呢，我只是参与其中的一项，只有一项的侍奉，我把学校里面所学到的投入在这个信仰当中。做事呢，就是要把所做的事情做得好，做得有效率，因为觉得这样呢，我就是在事工上面我负责任，我做得好，也是会让教会里面的人弟兄姐妹能够得到我的认可。后来觉得参与的侍奉越多，我摆上的时间越多，弟兄姐妹对我属灵敬虔的认可就越多。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属灵是牧师，当时的牧师还有属灵的长辈，他们对我的认可，所以呢，我就越多的去投入在侍奉的里面。然而我虽然侍奉的很多，可是我心里面却没有喜乐，只是不断的在消耗，在付出，渐渐的身心就疲惫，我就好像一个燃烧殆尽的一样的无力。到了一个地步呢，有段时间呢，根本就不想参与任何的侍奉。我从羡慕善工，却演变成厌烦善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对羡慕善工没有正确的认识。保罗说到的羡慕善工，善这个字，在圣经中的意思，跟我们一般所想象的善事的善，有预言人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路加福音18章里面记载，有个少年官，他来求问耶稣，他称耶稣说是良善的夫子。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呼是我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耶稣的意思是说，要称呼我是良善的，那你就要承认我是神，因为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自己。所以羡慕善工，不是去渴望去做有益于人的事情，而是去渴慕主耶稣的工作，去渴望为主所做的工作。我们之所以会羡慕善工，保罗说到这是敬虔的奥秘。在16节，我们一起来念：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万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保罗说到这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讲到是耶稣是神，他为爱世人，为了世人的罪，他自己卑微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被圣灵称义，是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已经胜过罪恶的权柄、罪恶的捆绑，不但胜过罪，也叫跟从他的人都能够胜过罪，并且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这里是讲到神整个救赎的计划，有天使来做见证，从耶稣降生直到他复活升天，都有天使的参与，为要向整个宇宙 来说明神是怎么样的爱人类，这爱不限于当时的犹太人，犹太人只不过是被神拣选来要来完成救赎计划中的民族，一个代表性的民族。神的心意乃是要世人都得到救赎，世人都能够想到享受到神的慈爱。最后讲到被接在荣耀里，是指基督复活升天被接在荣耀里，这是一切信徒，也是说到一切的信徒都要被接在荣耀里的盼望一样。保罗说到我们是罪人，我们原本是不配的，竟然因着耶稣基督所得到所成就的，我们可以得到救赎的恩典，这是超过人所能够想象明白的奥秘。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他已经完全的完成了，我们无法再做什么样的事工，在上面能够加添什么，能够在所得的救恩上面增加什么。我们之所以敬虔，我们之所以愿意为主去做，完全是为了回应神的爱，是为了要感恩。去年在教会里面有四个弟兄，他们帮忙一对年长的夫妇搬家，也不过呢是搬了几件大的行李，因为呢这对年长的夫妻呢，他们已经把小的东西他们自己能搬的都搬了，只剩下这些大件的行李，然后是从一楼搬到十楼。但请你不要误会，不是走楼梯，是用电梯。所以呢对这四个弟兄来说呢这次的搬家呢是他们许多次帮忙搬家当中是最轻松的一次。但是呢这一对叔叔阿姨呢，他们去做了好几次的水饺带到教会给这四位弟兄。虽然这四位弟兄一再的婉谢，但这一对夫妻呢他们还是坚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喜欢做水饺吗？不是的。也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到一个地步呢非做水饺送给这四位弟兄姐妹，都不是因为这样子，完全是因为他们要表达感谢。如果对人有这样的感谢的坚持，那我们对神呢？可不可以请有点慢，可以再按一个吗？保罗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我们想要做基督徒的领袖，我们羡慕善工，不是想要做侍奉主的这些事情上面得到什么，而是清楚知道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因为这白白得来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主，我们渴望为主去做这些侍奉来感谢神。想要做基督徒的领袖，是要来回应主的爱。当一个基督徒有了渴望为主侍奉的心，就算主没有拣选他做领袖，他仍然能够在侍奉上面感到心满意足，因为他的满足是从神来的。这样的人无论神他带领他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在领袖的位置上面不是领袖的位置上面，他都非常的喜乐。弟兄姐妹，我们对敬虔的奥秘，也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体会了有多少？你我有羡慕为主侍奉的心吗？我们有想为主做基督徒领袖的心吗？保罗说完我们要渴望为主侍奉的心以后，接着保罗说我们要有一个更新的生命。在第二节保罗说到做监督的时候，他说到必须无可指责。然后同样的在做执事的也是说到一样。然后这当中第四节他说第二节说到做基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对执事也说了同样的话，这是在第四节我没有印出来。上面说到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所以讲到不论是做监督的做执事的都必须要是无可指责的，也就是说到基督徒的领袖 侍奉的人都必须无可指责。讲到关于做监督的，就讲到有节制、有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关于做执事的，有哪些事情上面我们需要不被人指责？也是保罗说到，在第八节说到，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酒，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然后接着他在十一节说到，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所以这些都是讲到基督的品性，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像基督的人，我们要有基督的品性在我们的身上，活出基督的生命。保罗讲到基督的领袖的这些条件，他完全没有说到在侍奉上面的能力，完全没有说到在事工上的效率。对于侍奉，我们常常在意的是我们侍奉的事情，我们又没有把事情能够做得好，我们事工上面有没有办得很非常的稳妥顺畅，我们有没有越做越大。我们所看重的是侍奉的结果，但保罗教导我们，神所在意的是侍奉的人，是我们的生命。在侍奉中，我们会因为与不同的人我们一起来同工，我们跟他们的接触的机会多了，发生摩擦的机会也就多了。在每一次的冲突误会的里面，就是神把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以自己为中心没有以神为中心的这些角落给暴露出来，给我们机会去面对。在痛苦在挣扎的当中，神要让我们自己愿意靠着圣灵降服于主，我们愿意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更新。也就是说，侍奉是神塑造我们生命的一个手段，神所看重的是我们侍奉的人，神所看重的是我们侍奉的过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把保罗所提到的一一的来说明，我们就举当中只要温和不要争竞作为一个例子。好争斗的人，他是没有办法信任别人，总觉得别人是错待他觉得呢，必须呢要把别人的这些错呢都能够揭露出来，因为他认为别人呢是不可以信的，也因着这样子对待人的态度，他会有曲解别人对他的善意跟诚意的时候。这样的人，他感受到不到别人对他的诚意跟善意，也就因此会常常的挑起争端。一般而言，人通常是因为过去有一些不好的经验才会产生这样的敌意，可能是过去有人让他失望，过去有人伤害过他，或者是他没有被觉得被接纳被爱。这样的经历的人，他的心里面是充满着苦毒，这些经历的回忆就像乌云般的笼罩着他，阻绝了神给他恩典的光，以至于他对许多的事情看待别人的事情都是愤愤不平。但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能够洗净我们过去所有的这些不好的回忆。但我们必须先愿意把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敞开，主才能够来医治我们，成为我们的安慰。有的时候我们宁愿把这些的不好的回忆放在我们潜意识里面的心灵的深处，是因为当我们面对他的时候觉得太痛苦了，或者是我们不愿意原谅别人。可是只要我们愿意能够向神来敞开这些回忆，神的恩典就会来充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神的光能够照亮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黑暗。蒙恩的人，他会对主充满感恩。也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增进是无法与这种感恩的态度一起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心里面。蒙恩的基督徒对他人错误的对待的时候， 我们很可能第一时间我们会感到愤怒，我们会感到很冤枉，但是这股愤怒不会持久，很快的，只要我们愿意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的光，圣灵的光照就会驱散了我们内心里面觉得人心的险恶的黑暗。然后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会感受到，虽然我被误会了，事情没有照着我所想象的去进行，但神让万事效力，叫爱神人都得益处，因此他可以正面的去面对对方，他愿意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这样的人他会喜爱温和，他不争竞，这样的人他是合神心意的领袖。有一次星期天的下午大概3点钟的时候，有个弟兄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一开门一见面还没说一句话，他就嚎啕大哭。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弟兄哭得那么伤心，这么难过。我很担心可能是他的家人啊有发生什么不测，所以他非常的难过。然后呢，他就开始说，刚刚楼上诗班在练习的时候，既然有弟兄说他的声音为什么不能唱上去，所以他非常的难过，因为这个弟兄非常喜爱唱歌，他非常愿意用唱歌来侍奉神，可是别人竟然说他的声音唱不上去，他觉得他受了委屈，并不是他不愿意，而是神给他的声誉呢就是在低的地方，所以他非常的难过，以至于难过到一个地步，他说他再也不能参加，他再也不愿意参加诗班了。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我只能，因为我不是这么喜爱唱诗歌的人，唱歌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真正很体会啊他里面啊所受的伤害，也正是因为他所受的伤害很大，所以他才会这么难过。那我就是简单的跟他说一说，然后啊更多的是我就是带他一起做祷告，然后在祷告的里面啊不光是我祷告，我开口祷告，他也开口祷告。很奇妙的，他在祷告的里面从原来是愤怒，原来是抱怨，慢慢的他是变成是在赞美神，慢慢的他看见神在当中啊，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有神的美意，他愿意能够啊在这当中来学习功课。然后那天回家了以后感谢神，下个礼拜天啊，下个主日他还是一样参加诗班，在诗班中练习，而且他在这里面不再是对别人对他的这些批评感到在意，因为他在里面所学到的是他在当中怎么样能够很敞开的别人对他的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他知道他唱的不是唱给人听，他唱的是唱给神听，他知道神喜悦无论他用什么样的声音。那这个弟兄曾经不经意的说了这样的话，知道伤害了他，也跟他道歉，所以后来我看见在诗班里面他们能够一起在用诗歌能够来敬拜神，所以每次诗班他们在献诗的时候，也许他们不是在美国的好声音，不是在匹兹堡的好声音，但是我相信他们唱的却是最美的心。我在教会里面有看到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在侍奉当中不断的在成熟，因为他们在侍奉当中不断的让神来修剪他们的生命，更新他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学生，他们在预备很多的特会的时候，可能像 SFC 的 retreat 退休会，可能像是福音布道会，当中的很多的沟通协调出生了一些误会，有些资源不够，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分配，所以当中我曾经都有很多的争执，甚至呢必须要找我去做一个协调人，跟他们安排这些事情怎么样的分配才是合理的。当时他们所说的言语真的都是非常能够刺伤人的，但是他们在侍奉当中慢慢的我却是看见 他们不再是怪对方没有给他们更多的资源，他们反而是看到当对方的小其他的小组或是对方他们资源不够的时候，他们愿意主动的去帮补。当对方没有做好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去鼓励，是劝慰。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在礼拜天早上祷告会的时候，我们这个礼拜六就有学生小组他们的福音分享会，其实当中他们要做很多的事情都是他们第一次尝试的，从来没有做过，不晓得在福音分享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排练的机会也很少，大家平时能够聚在一起时间排练的机会不多，可是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提出来的不是怎么样让他们福音分享会能够每个人做得更好，不是让这个福音分享会能够办得更顺利，他们祷告的是怎么样能够借着他们所做的事情让人看到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他们完美的表演。他们所祷告的是他们在这次的当中怎么样更多的是经历神，而不是怎么样能够把自己把这一次的整个无论是说见证是表演的是做布置的，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他们渴望的是更多的是耶稣自己。我在教会里面看到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在这些事情的成长，我只有不住的感谢神。接下来保罗说到，我们不仅要有渴慕为主侍奉的心，我们看重的是我们在这个侍奉当中我们的生命怎么被主操练，怎么更新。接下来保罗说到，我们要在最亲近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来操练，有一个见证的家庭的生活。在讲到做监督的时候，保罗说到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束缚。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讲到做执事的时候也是说到一样，做执事的只做一个人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所以这里讲到所有侍奉的人，所有基督的领袖都要有一个见证的家庭生活，我们是把神的话语遵行在我们的家中。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强调的是基督徒的家庭的圣洁，还有婚姻的神圣是不可以侵犯的。一个委身于基督的基督徒并不是表示他就与自动的与婚姻的问题外遇的试探隔绝，完全对他们没有影响免疫了，不是这样。两个不同个性的人要共同生活，冲突是难免的。解决婚姻上面许多个问题可能是一段很艰辛的一段的过程，其中包含了许多痛苦、冲突、谦卑，但蒙恩的基督徒相信复活的主一定会赐下得胜和美好的合一，使他们能够在这个磨合的过程当中一起进入美好的享受夫妻二人合一的美好。也因此基督徒能够坚持婚姻的不可侵犯性，即使在今天的社会潮流里面认为只要个性不合就应该分开就应该离婚，认为仍然坚持婚姻的神圣是不切实际，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想法。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谈到所有侍奉的人，我们要保守婚姻的神圣，我们关切服侍的人基督的领袖婚姻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关心的并不是他们的婚姻里面有没有发生问题，他们夫妻之间有没有冲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他们在婚姻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遇见问题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愿意用圣经的教导来解决问题，他们是不是愿意坚持用圣经的原则让主在他们的婚姻当中来掌权来作王，使得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经历神。当他们愿意这样子做，虽然要付出很多的代价，是很辛劳辛苦的不容易的，但是他们一定会找回在婚姻里面的喜乐，他们也能够向这个世界见证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确实是一个蒙福的婚姻价值，婚姻的价值观。接着保罗在第五节讲到，要在家里里面能够好好的管理儿女，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保罗在这边并不是说这些所有的服侍人的儿女，这些基督徒领袖的儿女，他们都必须是基督徒。如果他的儿女不是基督徒，他就不能来，不能在教会中侍奉，不能成为基督徒的领袖。这不是保罗的意思。虽然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儿女们都能够得到最大的祝福，都能够成为基督徒，得到这最大的祝福。然而，要决定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不是我们父母亲能够为他们决定的，而是这些必须由他们自己，我们的儿女，他们自己独自来决定。父母亲不需要为他们的儿女最终有没有成为基督徒来负责任。保罗的重点是告诉我们，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在他们的面前有个敬虔的生活，使得他们能够在父母亲的身上看见，当他们在遇见问题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依靠神，他们怎么样让神来进入他们的生活当中来带领。也因此他们看见父母是敬虔爱神的人，他们就会愿意听从父母的话，也就是说他们愿意顺服他们的父母。教会的领袖，我们服侍的人，我们必须在家中有美好的见证。如果一个人不能管理自己的家，就很难去管理神的家。在家里面的见证，我们在遵行神话语的操练，是在家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外面有多属灵，我们熟悉圣经，多么会做教导的工作，可是最清楚我们的人其实是我们的家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难向家人传福音，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得很好听，但是我们一回到家我们就原形毕露。但是若是我们的家人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看见我们愿意遵行神话语的见证，他们就会全力来支持我们的侍奉。他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这位神也是又真又活的神。如果我们当中是单身的，虽然我们没有成家，但是同样的，神也是要让我们把我们遵行神的话语能够操练在这些与我们最亲近的人当中，可能是室友，可能是我们的同学，可能是我们的同事。我们怎么样去照顾软弱的人，是劝慰，是供给这些需要的人。保罗提醒我们，我们遵行神的话语是要在群体当中，是从我们最亲近的人开始。领袖就是影响力，基督徒的领袖就是讲到具有基督生命的影响力。我们把基督的生命能够反映在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当中，透过我们的侍奉能够来为主影响人，能够把基督徒的生命能够影响到他们，这就是基督徒领袖。神要我们侍奉，他不需要我们来做教会的事情，而是要来透过事工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侍奉的时候，神所关心的不是侍奉的事工，神所关心的是侍奉的人，是我们的生命。保罗提到合神心意的领袖所提的这些的标准，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些都非常的好，但是呢我都做不到怎么办？我们最常想的呢就是，那我就先不要侍奉，只等到我的生命完全了我再来侍奉。事实上我们没有人是完全的，如果有人自己觉得他已经完全了，做到了再来侍奉，其实他是自以为意。在另外一方面，这也是说到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神的心意， 他要我们进入到完全里面，因为耶稣说到我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那我们怎么完全呢？保罗说要羡慕善工，渴望为主侍奉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心要先渴慕渴望来为主去做，无论在现在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是如何，我们必须先愿意来亲近主，靠近主，神的灵才会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工作，才会让我们心里面仍然有黑暗的角落能够暴露出来，我们愿意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面对。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要自己完全了以后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其实刚刚好相反，我们再怎么隐藏神都知道。当我们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才有可能在主里面神的光把我们里面的黑暗能够来照亮，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我们才能够在家里在最亲近的面前没有装饰的没有掩饰的来遵行神的话语，来活出一个见证的生活。我们要明白成长本身是一个过程，所以保罗在十三节说到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这是一个过程，圣灵要来帮助我们，至于做到什么的程度需要多长的时间，这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神要我们的只是一个愿意的心，不对他保留的心。一个人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他就会越加的成熟，越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弟兄姐妹，你有一个渴慕为神侍奉的心吗？你愿意来到主里面让主来更新你的生命吗？你愿意在你的家中在你最亲近的人面前来遵行神的话语，有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样子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是罪人，但你却接纳我们，我们仍然软弱，你却仍然要来使用我们，为的是要来操练我们能够活出你已经所应许赐给我们丰富的生命。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不再有保留，乃是愿意以神为中心，因着我们得到的救恩，我们愿意感恩来回应你，愿意来为主做你所要我们行的事。因为活着，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愿意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彼此操练，我们一起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扶持互相的造就，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披枣这个地区能够来为主做见证，使得更多的人能跟我们一起能够经历神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来经历你的信实跟恩典。你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